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我们用一点时间啊，对我们的孩子说话。啊，孩子们呢、啊？啊，你们自小的时候，有时候爸爸妈妈有些时候有一些要求是比较苛刻一点。有时候爸爸妈妈会逼你们读书，对不对？我相信应该是你们最讨厌的。然后爸爸妈妈会管你们玩游戏的时间。爸爸妈妈会约束你，就是 control 不让你看电视太多，不让你玩游戏太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管他啥，烦死人了。妈妈一直，爸爸妈妈一直讲，然后你就说我就是不要听，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无论爸爸妈妈做什么的，大多数的时候most of the time。大多数的时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都是因为爱你，所以才要管你。你没有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去管其他的孩子，有没有？杜杜有没有？知莹有没有？你妈妈有没有去管其他的人？你没有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去打其他的孩子，有没有？所以爸爸妈妈有时候管你们、打你们、骂你们的时候，都他们大多数的时候是因为为了你们的好，因为爸爸妈妈爱你，爸爸妈妈有一些的东西要你们学习，有一些东西要你们成长，你们慢慢的长大之后，你们也要学一个功课你们要知道，就是其实你们还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是完美的 perfect。 这个的爸爸在哪里呢？在天上。他是谁呢？他就是上帝。 He is God. He is your heavenly father that is perfect. 这位天父他也爱你，他的爱永不改变不管你变得多坏，他都爱你。他为什么爱你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听话？不是。天父为什么爱你呢？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为你死。你接受耶稣的话，你就是天父的儿女天父一定会爱你。所以以后你长大的时候大人们你们也注意要听。长大的时候，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想起，这有可能就是上帝的一个我们不明白的一些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就要管这个管那个，要这样那样那样，为什么这么辛苦。我们长大的时候，大人也有一些我们还说为什么这么困难，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事情。其实背后还是有上帝的美意，他是爱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们遇到什么的困难，你们要紧紧抓住一点就是上帝真的是爱你的。你信吗？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爱你的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爱你的，无论你遇到什么的困难，你不会害怕，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位能够掌管万有的上帝他爱你，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所以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呢？孩子们，你们怎么知道上帝爱你？谁告诉你？简发叔叔，谁告诉你上帝爱你？ Who tell you that God loves you? Who tell you? Macari 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忘记他长大，不能再叫他了，青少了。你怎么知道？ Shine, how do you know that God loves you? Who tell you? Your daddy?妈咪 Uncle Nelson， 谁告诉你呢？谁告诉你？上帝自己讲咯，讲记载在哪里？圣经。圣经说上帝爱你，上帝打包票。打包票的意思就是 He guarantee 像我们的华文我们的孩子的华文水平低了一点，慢慢的把他们提升。Guarantee, God guarantee, He loves you. He have spoken. 上帝已经讲话了。记载在哪里？圣经。God never lie. 上帝不会说谎。 我们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道。天父上帝，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困难，遇到什么的患难，你叫我们深信能，你真的是爱我们。父啊，但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我们有欠缺，但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父啊，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这个善功，说服我们的心，劝诫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安心，知道你真是爱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你已经差遣了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救赎了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蒙恩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相信，相信圣经，相信你的话语，深知你确实是爱我们的，所以以至于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泄气，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灰心，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深知你掌管一切，你一定会按你最美的旨意啊，把福分倾覆在你自己的儿女的身上。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之间要进入福音书，我们要看待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如何受这些法利赛人的逼迫，他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如何的回应责备这些的法利赛人。主，你叫我们能够明白有智慧，也帮助我这传讲的人能够传讲清楚。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耶稣对宗教领袖严厉的警告。耶稣警告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取自马太福音23章13到22节。马太福音23章13到22节，这就是有可能就是当时候法利赛人他们的穿着，他们跟撒都盖人有点不一样，撒都盖人他们就比较华丽，而且有宝石，尤其是大祭司他们有宝石做衣服的。好，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23章13节，虚伪，或者和本翻译成假冒为善，虚伪的经学家经学家和本就翻译成文士都可以了，经学家文士都可以，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连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假装做陈长的祷告，所以你们必受更重的刑罚。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要使一个人入教，当他入了教，你们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第16节，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圣所所起的事是没有用的，但指着圣所的金子而起的事就必须遵守。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到底是金子大还是使金子成圣的圣所大呢？你们又说凡指着祭坛所起的事是没有用的，但指着坛上的祭物所起的事就必须遵守。瞎眼的人到底是祭物大还是使祭物成圣的祭坛大呢？20节，所以凡指着祭坛所起的事，他就是指着祭坛和坛上的一切起事，指着圣所起事的，就是指着圣所和住在那里的上帝起事，指着天起事的，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起事。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开头第23章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第23章的时候，耶稣已经开始了责备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耶稣在大庭广众的时候就在责备骂这些的法利赛人跟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好像今天的牧师跟传道一样是教会宗教的领袖，在以色列，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们是领袖来的。耶稣就当众就责备骂他们。 然后你们打开圣经，你们回顾上一次我讲的时候，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耶稣责备文士跟法利赛人，责备他们把过重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他们有很多的律法，这些的律法不是上帝的，是他们自己研制出来的，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他们有用很多人的传统压到人，真的是喘不过气。所以基督徒我们是要顺服，要守上帝的律法啊，人所设定的律法那些是传统，但他们这些的法利赛人把这些传统压到人喘不过气啊，不能呼吸，不能生活，所以耶稣责备他们。然后这些的法利赛人经常就每次做给人看哦。其实最容易假冒为善的人呢，往往就是宗教领袖，像我这样的宗教领袖，最容易就是陷入一种假冒为善，做给人看嘛。因为你知道吗，牧师就要特别圣洁吗？牧师要特别有爱心吗？牧师要什么都要特别好，所以做不到的时候，至少要做给别人看，就假冒为善，明白吗？所以牧者们传道人是最容易假冒为善的，就是装给人看的。耶稣就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责备这些的文士，做给人看。他们还抬高自己，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吗？你知道吗？文士，你看你要全时间侍奉，你就没有钱了吗？你不可能发财的吗？有了，现在有一些牧师是很发财的，我知道。在新加坡特例但大多数是不发财的。所以没有钱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有什么名利咯，你明白吗？他们就要有辈分嘛，明白吗？有一个的权位，有一个的地位，就是他们心里所争所求的。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抬高自己，他们喜欢被人敬仰，他们喜欢高位啊，请他的时候他要坐那个 VVIP 的那个位置，要坐下来啊，最好的啊，每个人要尊敬他，说哇这样拉比啊，明白，要很尊敬他们。耶稣就大量的责备他们哦，因为他们贪慕虚荣，他们假冒为善啊，他们把这过重的一些的律法压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13节到39节。13节到39节但我没有讲到39节，我只讲到22节。13节到39节里面其实有耶稣严厉的一个的警告。耶稣8次的警告他们说，你们有祸了。8次哦，你们有祸了。英文是 woe to you。你们有祸了。今天我们从13到22节，因为时间的缘故只看4次哦，4个的警告，你们有祸了。好，现在我们仔细的来看马太福音23章13节，耶稣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连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哦。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是虚伪的，虚伪就是 hypocrite， 就是每次东西做是做给人看的啊，做给人看，他不是为了上帝而做，也不是为了爱人而做，而是什么，做给人看，让他们哇得到荣耀，所以他们是虚伪的，是假冒为善的。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原本是牧师传道哦，他们是要教导人，用教导圣经，他们是教导圣经的，教导旧约圣经。他们教导旧约圣经是要教导人进入上帝的国，进入天国的。他们原本是要教人怎么进入天国的， teach people how to go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但是耶稣说他们却成为拦阻人进入天国的人。所以耶稣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在人面前把什么天国的门关上了。他们应该是开门的，应该是教人说，哎，你怎么进入天国的，怎么做上帝的子民，应该怎么进去的。但是他们什么，你们在人的面前关了天国的门。哇，这个够厉害哦。接下来牧师跟传道啊，他原本是教你怎么信耶稣得永生的，现在他把那个门关，够厉害啊。你想想，这个就是整个宗教的一个的情景，当时耶稣的整个的宗教的情景，他们关上天国。天国是什么？ 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啊，我要再考你们了。天国是什么？我已经讲了很多次，我看看你们怎样。天国是什么？ 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到底是什么？有这么好？进入天国这么重要吗？ Is it so important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这样天国是什么？像我用一些简单的一些的定义哦，但它不是完全的。 进入天国你会得到什么？要明白天国是什么，我告诉你进入天国能够得到什么，你就能够明白了。进入天国的时候，一个人会得到什么？第一，你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子民。You become the citizen of Jesus Christ. 第二，耶稣会做你的王。Jesus will become your king. 第三，你会成为上帝的儿女。You will become a children of God. 第四，你的罪要得赦免，你会得到永生。Your sins will be forgiven and you will receive eternal life. 其实得到天国就等于是差不多是就是等同，差不多是等同得到永生，得到罪得赦免。我先用一个例子，你们就能够明白了。这些你们弟兄姐妹，有些你们住在新加坡的，你们还没有新加坡公民哦，对不对？你没有新加坡公民的时候，你在住在新加坡，你最害怕生病吗？你生病的时候哇，你去医院的时候哇，还很多钱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很高的医药费，读书孩子读书也贵，什么都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那些想要长期居留在新加坡的，得到新加坡所有的好处的人，想要得到什么？公民权啊，公民权，明白吗？所以你要得到这一些的好处，你要成为上帝的公民，上帝的子民，进入上帝的国，就得到上帝国度里所有的这一些的福分。上帝有一个的国还没有彰显，将来要彰显，就是要显开来的。好，在世人的眼前要显开来，上帝要回来的，要掌权一切的。所以要得到这个，要进入这个天国，你就会得到这一些的福分哦，成为上帝的子女，得到永生，罪得赦免，耶稣做你的王，你做他的子民。所以就好像你要得到新加坡公民，你得到新加坡公民的话，你就得到新加坡所有的福利。然后新加坡人其实最好的一个福利就是买房子了，对不对？所以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福利，我觉得唯一最好的福利就是买房子，这是新加坡人的一个概念啊。从世俗就是计算的角度来看，不然就是每次政府，我们的政府是蛮精明的，所以我们也挺精明的，所以我们说只要做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人最好的就是买房子。好，所以当你进入天国的时候，你会得到这些的福分。得永生，成为上帝的子民，罪得赦免，耶稣做你的王，然后你做他的子民。但这些教导圣经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怎样呢？他关那个门哦，不给人进去。你说可恶吗？你说可怕吗？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第十三节说，你们自己不进去，连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哇，就是有人进去，他自己不要进去人啊，自己不进去不用紧，你知道吗？耶稣最气愤的说，你看你自己不进去不用紧，你连那些要进去的人你都不准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怎样阻止人进入天国？ How they prevent people from going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很简单，这些的法利赛人是怎么没有办法进入天国呢？因为他们拒绝了天国的王。这个天国的王是谁？耶稣基督。他们拒绝耶稣，怎么可以成为耶稣的子民？怎么能够进入天国？不可能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不进去，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他是上帝，他已经来了，他是要做王的，但他们不进去，他们拒绝他，所以他们进不了。结果那些人要信耶稣的人，这些的牧师跟传道说，哎，你们不要信耶稣，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个人是魔鬼啊！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他们骂说耶稣是魔鬼，他能够行神迹，他可以赶鬼，是因为他靠鬼王赶鬼。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阻止人信耶稣，很恐怖的。你想想看，如果有一群的牧师跟传道阻止拦阻人信耶稣，哇，那个是很恐怖的一件的事情哦。这一些的人就是当时候本着圣经教导圣经的神学博士牧师传道，是非常一件恐怖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要想进入天国，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天国， 法利赛人不能进去，他们自己不进去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结果他们也拦阻人相信耶稣基督哦。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其实是很清楚的，因为整本旧约圣经哦，你们如果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们要知道整本旧约圣经其实是在讲谁，其实在讲要来的耶稣啊。你说我看不懂，看不懂的话你就要上课咯，上课你就会看懂咯，对不对？所以教会为什么星期二晚上要给你们上课呢？就是要教你们怎么的看哦。你看看恩婷，他这几年也是一直学一直学，他也是慢慢的越来越会看懂了。所以你要明白旧约圣经是在讲耶稣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哦，还有这些文士，他们熟读旧约圣经，他们应该可以认得耶稣的。因为耶稣所讲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圣经，旧约圣经被预言被显开来了，耶稣所做所讲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记载在旧约圣经了。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不信，他们拒绝耶稣哦，所以是很恐怖的。教导圣经的人，研究圣经的人，宗教的领袖，结果他们成为了教会的假教师，他们成为教会的假先知，他们不是带人到上帝那里，他们是把人带离开上帝，他们不是把人带入天国，他们是把天国的门关上。弟兄姐妹，我知道你现在哎，这个是2000年前的事，到底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有关系，因为以前怎样发生，今天同样也会怎样的发生。我们先来看耶稣给我们的一些的警告啊。在之后下一章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耶稣有警告门徒。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有人会说自己是基督才有假基督吗？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你看啊，他们为什么？这些假的人啊，假的领袖、假的老师、假基督、假先知，他们能行什么？他们可以行什么？大神迹哦，大奇事，闪诺能行，连选民就是上帝的民的百姓哦，也就被迷惑了。看啊，我耶稣说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这是很恐怖的一段的经文。你想想看，如果牧师跟传道都不可以好的，就是按着圣经忠忠实实来教圣经的人，不可以行神迹哦。然后一些假的人哦，要把人带离开耶稣的，他们可以行大神迹奇事，你说你们会信谁？如果你们不熟圣经的话，你们说哎，这个可以行神迹嘞，这个牧师不可以，所以这个一定是不好的，那个才好的，所以你就会跟了去。这也是为什么教会有这个的义务哦。你看每次来崇拜，我们不单单敬拜神，我们要学什么？上帝的话。我们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认识神，认识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耶稣已经警告我们了，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有假的教师、假的先知，甚至假的基督会兴起，连选民都有可能会被迷惑，这些人可能都可以行大神迹奇事。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家庭的教会啊，在中国是现在是基督教是蛮很多人信主的，很多基督徒，但是他们欠缺教导，所以有一个的异端叫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啊，华文的他另外一个的名字叫全能神，哇，很好听哦，全能神教会啊。Almighty God Church， 这个的人他们这个的异教啊，异端哦，就称中国里面有一个基督来了，这个基督是女的，结果带坏了很多教会的人，很多教会的信徒啊，这些信徒啊全部什么跟了，原本是信耶稣的，现在跑去信一个女的基督哦，在中国的也很少人见过他的面的，也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懂他现在是死还是活，真的找不到。恐怖吗？教会的，你看，说新加坡会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听说哦，据说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已经来新加坡了，现在已经出产了，明白吗？好的东西会什么？会国际化的 啊，已经来新加坡了。所以这些事情是可能是会发生的，很恐怖的一件的事情。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时候要到了，人的心会厌烦上帝的道，纯正的道理，啊，人的心会讨厌的。然后为什么呢？他们的耳朵会发痒。好，他说耳朵你痒，他用这个把比喻耳朵痒，痒的时候他就意思就是说他心痒痒，然后他会找很多假的教师来听他们，这是保罗也给我们的一个的警告。所以我在这里警戒你们，我用这个的例子让你们看到这些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们问我说我到底要去哪一间教会的时候，我现在已经慢慢的越来越不敢介绍人去一间教会，我真的不敢，因为除非我认识那个教会的牧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教会在讲什么。因为现在结果现在整个宗派的那个的标签是没有意义的，你们不要有一个的假象啊，就是一个假想说，哦，以后我找教会要找 BP Church 啊，不是所有的 BP Church 都好的，他们一定骂死我的，不用紧，我不管他们。也不是所有长老会都好的，也不是所有的卫理公会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it's very complex， 现在整个东西都乱七八糟的，你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只介绍那些如果要找教会的人，我会介绍他们一些我至少我有第三手、第二手的资料，就是有人告诉我这个的教会的这些长老、牧师们他们是怎样的。我不敢乱介绍人去教会。所以有一些人他们问我说，哎，我要去纽西兰，我要找教会，我纽西兰有一些朋友，但是有时候住太远没有办法，说我怎么办，我就给他们一个的劝告，这是你们也要抓住的，你们好好祷告，无论以后你们将来去哪个国家，去哪个的地方，祷告跟主说，保守我去到一间好的教会，主会引导你的，只有主是信实可靠的，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要小心，真的是要小心，这些事情是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耶稣来的之前是会越来越多，教会会越来越落寞，它不会越来越好，这是圣经给我们的预告。信不信由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就可以把那个毒药喝下去，保管你长命百岁。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里有一个括弧，有些抄本有第十四节啊，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假装做陈长的祷告，所以你们必受更重的刑罚。在这里的时候他说有些抄本有，就是因为圣经的抄本是手抄的吗，你明白吗？已经没有一个原稿，原稿已经不见了，所以接下来的人就是每个抄，所以有千多，不是千多，一万多份抄本、哦、一万多份。但是有一些这抄本里面哦，好的抄本里面哦、我们继承的那些的抄本有一些没有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是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所以这些翻译圣经的人他们也不太清楚了，所以他就放一个括弧，有些抄本没有这一节了，明白吗？啊，有些抄本没有这一节，这样我们到底要怎样的看待这一节呢？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耶稣有讲过同样的一句的话，同样的一句。好，我们来看哦，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节里面，啊，这是肯定在抄本里面有的。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节里面，就是同样耶稣有讲过这句话，就是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受更重的刑罚。所以我们就解决了这个的问题，耶稣真的确实是有讲过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好，我们现在的来看哦，在这里的时候，当时候的一个的整个的背景，这些的法利赛人跟的文士们哦，他们大多数是不做工的，大多数有一些可能好像保罗是需要做帐篷的来维持生活，不过大多数不需要做，不做工的，他们就像我这样，我做不是不做工，我是有做工，不过做就是教导圣经的，还有要监督教会的工，他们也是大概是类似的，但是他们没有像撒都该人呢这么的富裕哦，因为撒都该人有整个圣殿的嘛，圣殿要维持祭司的生活，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他们应该是因为他们跟撒都该人是对立，我在这里有一些是假设性的话， 推理的，因为没有办法把这些资料找出来哦。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大多数是没有像撒都盖人这么富裕的，因为撒都盖人当时他们是 ruling class， 他们是ruling class 就是他们是执政掌权的，是比较有钱有势的。法利赛人这些是比较穷的，他们大多数是需要靠那些平民百姓，就是奉献哦给他们哦，他们是拉比嘛，奉献给他们维持他们的生活的。所以这些是法利赛人，他们是靠施舍，人的施舍来维持生活。但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就指出他们的贪心哦，他们怎么贪心呢？不是所有的，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心里的贪心，他们贪心到一个地步，就是连寡妇的那个家产哦，房产，就是他的产业都要吞了，不是钱啊，是家产啊，房产。英文的圣经是houses， 都要吞并他们哦，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哦。宗教的领袖，结果就是要欺骗这些的寡妇啊，连他们的房产都吞了。这些的妇女为什么这么容易受骗呢？因为以前的女人是很少读书的。啊，就像我们可能妈妈的年代还有，妈妈更早的年代，那些女人，我妈妈的妈妈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应该是没有读书的，女人是很少读书的，所以没有读书就没有知识，对不对？然后结果通常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依靠丈夫做工的，所以丈夫去世的时候啊，结果他们通常是无依无靠的，很可怜的，明白吗？所以你无依无靠的时候，你会相信谁？当然是相信牧师啦，明白吗？相信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嘛。但是如果有一些的人他们是贪心的话哦，哇，跟你讲够力哦，他们就可以在那边捞油水，啊，有多少钱就捞多少钱。我告诉你啊，如果心术不正的人哦，要骗这些寡妇是很容易的。打个比方啊，我那时候在想，哎，怎么骗他们？我不是说我要骗你们。打个比方，用《列王记上》17:9-16，然后就跟他们讲一个故事，圣经的故事，真的故事，真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的先知叫以利亚，他已经没有东西吃了，他跑到那寡妇的家，寡妇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了，只剩下一点点的面粉，吃完那个面粉就要等死了。以利亚先知还说，你把你所有的面粉做饼，做了饼给我吃先。所以你用这个故事来告诉那些寡妇，所以你们有的钱啊，全部进我的口袋，然后你就会像以利亚叫那个寡妇把他仅仅剩有的那些东西给了他，然后上帝会祝福他，给他物资丰盛啊，不会欠缺哦，骗他们啊，可以不可以这样？可以不可以这样？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可以这样哦，哇！然后这些寡妇说：“哎呀，是我真的是无依无靠啊，这是牧师啊，我要效法，就是这个的寡妇的信心，把全部给这个牧师，然后不是牧师给这个法利赛人，然后哇，上帝就会祝福我，看管我。”这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所以人的心不正的时候，他是可以滥用圣经的，来达到他不择手段的一个的目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哦。耶稣离世之后，在早期教会的时代哦，就是耶稣离开了之后，在早期教会的时代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哦。我们来看啊，在提摩太后书3:1哦，保罗说：“你应当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哦，之前已经是整个时期是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离世之啊，不是离世，耶稣离开回到父上帝的右边之后，现在整个时段是末世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保罗说有艰难的时期来到，然后在5节的时候，保罗说有近前的形式，哦，却否定近前的能力，这些人你们应当避开。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看起来是 holy holy holy， 看起来很圣洁很敬虔的，明白吗？这些的人会怎样呢？在6节，保罗说他们中间有人潜入别人的家里，宗教领袖啊，老师潜入人的家里，然后做什么呢？操纵无知的妇人啊，玩弄他们，控制他们。 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时候偶尔你会看到报纸宗教领袖哇，就是欺骗那些富人，欺骗他们的钱啊，然后跟他们发生关系，这些都是都可能的。第六节，操纵无知的富人，这些富人被罪压住，又被各种私欲拖累。第七节，虽然常常学习，总不能分啊充分明白真理，是很恐怖。他们一直学，但他们没有不明白。所以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会有这一些的事情发生了。好，我们继续的来看耶稣给他们的控告。你们有祸了，你们侵吞了寡妇的财产。接下来耶稣说，假装做陈长的祷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最厉害，他们是祷告的专家 ，prayer specialist。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祷告很长、很美、很动听的，很厉害祷告啊。然后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为什么耶稣要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祷告是祷告给人看的，祷告好像做法一样啊，明白吗？啊，因为牧师什么都不能做吗？去探访你的时候，你们有困难的时候，牧师能做什么？只能祷告而已了，明白吗？但是这些法利赛人祷告是祷告给人看，哇，好像很 holy 啊，很 special 的，就是特别的祷告，做陈长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喜悦我们这种假冒为善、陈长的这样的祷告。上帝所要的是我们发出内心真心的一个祷告。如果你说你不会祷告，不用紧，你心里想什么，你就怎么的告诉神。神不用你祷告的美，神也不用你祷告的长，神要你的是祷告的是真，从你内心里面发出的。所以这些的宗教领袖，当时候的牧师、传道，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因为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然后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做陈长的祷告，结果耶稣告诉他们什么？所以你们必受更重的刑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的教会有没有遇到一些的宗教的领袖或老师有不义不法的行为欺骗你，我不知道，你可能心里不平衡，你可能心里很气愤，但你不要担心，上帝是有眼睛的。耶稣在这里都说什么？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必受更重的刑罚，以致是上帝回来的时候要审判世人的时候，他们是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那一些对不起你的、做了些不义的事的宗教领袖，你不要放在心里压着你不能喘气，上帝会一一的记账再下来，时候到的时候，上帝会刑罚审判他们的。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十五节。十五节的时候，耶稣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要使一个人入教，当他入教，你们却使他沉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当时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很积极传什么？不是传福音。传教，哦，不可以讲福音，我们讲传福音。他们不讲福音，那个不是好消息，那个是关天国的门，让他们把那些的人变成地狱之子的，不是福音啊，那个是传祸。哦，他们努力积极的传，所以你就看到异端也是会积极努力的传他们的教的，这是很恐怖的哦。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经常有人敲我的门啊，因为我在家里办公，所以有经常有人敲我的门。他敲我的门说，他就拿一本圣经要跟我谈，但我就知道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很恐怖的，哇，很积极的，不像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少传福音，他们很积极的一直敲门，哇，要跟你谈，还拿了一本圣经，但他们不知道我是牧师啊。有一次我很忙，然后他敲门，学弟就问我说要跟他谈吗？我说不要，赶走他，我没有时间跟他谈，赶走他。他们很积极的努力的传教，但这些的人他们跟从了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这些的法利赛人使他的徒弟学生沉沦为地狱之子，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沉沦为地狱之子呢？因为这些的学生都跟他的老师一样，讨厌耶稣， 反对耶稣，明白吗？所以他们沦为了地狱之子。当你拒绝耶稣的时候，你就是拒绝上帝的恩典。你是要告诉上帝说，我不需要靠你，我自己我可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所以上帝要审判你的时候，你要自己还你的罪债。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拒绝上帝的恩典，所以结果他们是要受刑罚，要受审判的。除非他们是好人，好人的话一定得救，只不过上帝说了，没有一个好人，一个都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哦，入教啊，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入恩悦教会不等同你就是上帝的儿女。入恩悦教会不等同你就是信耶稣的。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不要沉沦为地狱之子的话，你自己要信靠耶稣，而不是入教，不是信一个的宗教，而是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成为耶稣上帝的儿女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教派哦，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有一些的教派是用圣经的，但是他们用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是把人带到信耶稣的。我先举例哦，第一，犹太教有用圣经吗？有，旧约圣经。第二，很敏感的，可能要喝咖啡的，回教承认这整本圣经吗？承认。啊，但是他们带领人信耶稣吗？不带领人信耶稣，他们说耶稣只是先知。第三，摩门教或者称为末日圣徒 Mormons， 他们也是说耶稣只是个人，然后变成上帝，所以我们这些人以后也可以变成上帝。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称为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些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说耶稣是被造的，不是神。然后还有中国来的，现在要来新加坡了，东方闪电或者叫全能神的，他们就说一个基督来了在中国。这些人都是用圣经的，这些人都是教圣经的，这一些的人你跟从他的话，你将要真的，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好，我们来看啊，继续来看16节到21节。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圣所而起的事是没有用的，但指着圣所的金子而起的事就必须遵守。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啊，到底是金子大还是使金子成圣的圣所大呢？你们又说凡指着祭坛所起的事是没有用的，但指着坛上的祭物所起的事就必须遵守。瞎眼的人啊，到底是祭物大还是使祭物成圣的祭坛大呢？所以凡指着祭坛所起誓的，他也是指着祭坛和坛上的一切起誓；指着圣所起誓的，就是指着圣所和住在那里的上帝起誓；指着天起誓的，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起誓。在这里的时候，16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这些骂这些牧师跟传道士，你们是瞎眼的人啊，他们教导圣经，不过他们是什么？瞎眼的啊。在这里的时候，我要谨慎你们哦，谨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不要笑他们哦，说哎，这些人就是瞎眼的。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而言呢，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们都是什么？瞎眼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是由一位使徒写的，这位使徒是谁？使徒保罗。保罗之前是什么人？法利赛人。他逼迫教会啊，他要伤害教会，他像法利赛人一样，他根本就是法利赛人。但是后来为什么他成为使徒呢？因为耶稣向他显现，耶稣恩待他，向他显现，后来他悔改，他知罪，他悔改。所以这一点的时候，保罗就能够明白，说若不是上帝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还是自以为意的。 我们以为我们是好料的，我们是好人。若不知上帝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谦卑的来到上帝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所以这些的耶稣在骂他们是瞎眼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过分的讥笑他们，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个恩典的角度来看哦。好，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就用他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的教导，让门徒和每一个的人看到这一些的老师是瞎眼的，就是愚昧的。用什么例子呢？就是用启示，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对启示的概念、发誓的概念，来指出他们是如何的是瞎眼的。所以我先讲一个的背景，你们讲这个背景，你们就能够比较明白。当时候的犹太人哦，他们是不敢直呼上帝的名字的，不敢叫上帝的名字哦。所以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上帝的名字。旧约的时候，今天我们华文的圣经是翻译成耶和华哦。OK， 其实到底是不是叫耶和华，真的没有人知道哦。OK， 等一下我会解释。当时候的背景是法利赛人哦，他们是不敢叫上帝的名字的，他们最多叫 the name， 就是那个名字。或者叫 Adonai 就是主，他们不敢叫上帝的名字的。所以他们发誓的时候啊，他们说我奉耶和华，假设耶和华是真的是上帝的名字哦，耶和华的名起誓，他们不敢的。所以因为他们不敢用上帝的名起誓，结果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最高的权威吗？最高的权威，他们就要告诉百姓说用什么东西起誓才巴给就是有效，用什么启示是不巴给，就是没有效的啊。所以你才会看到为什么他们会用什么像金子启示、像祭物启示啊，就是因为这个的观点。因为当时候他们是不敢奉耶和华的名字启示的，不敢奉上帝的名字启示。因为犹太人敬畏上帝的一个地步，敬畏到他们是愚昧的，他们害怕不敢叫上帝的名。这是当时候的一个的历史的背景。好，现在我们来用一个图表来帮助你们看。我知道我就不用这样，就很简单很省时哦。一个图表，法利赛人对启示的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哦，指着圣所就是圣殿哦，启示是没有效的。他们在第十六节哦，在第十八节的时候，你看到法利赛人认为指着那个祭坛就是他们要杀牛杀羊献祭的那个祭坛，指着那个祭坛发誓是没有效的。他们法利赛人的错误的观点就是他们认为不是指着圣所，而是指着圣所的金子啊，因为圣所有一些地方是用金做的啊，或者线上的一些的金，指着金子启示才有效，指着那个祭坛上的那个所献上的礼物才有效。所以耶稣用这个的例子来指出他们的愚昧，指出他们的瞎眼哦。所以法利赛人无形中他们认为哪个是更大的，他们认为那个金子是更大的，圣所里的金子是更大的。好，他们无形中认为祭坛上的祭物是比祭坛更大的。但是耶稣后来指出什么呢？耶稣在第十六节指出圣所是更大的，圣所就是上帝的殿，或者你说上帝的行宫、上帝的房子、上帝所居住的地方，圣所是更大的。因为是圣所使这些金子被分别为圣的，就是这些金子为什么是圣洁的，是因为圣所的关系。第十八节耶稣指出祭坛是更大的，因为是祭坛使这些祭物献上的礼物被分别为圣哦。但是法利赛人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金子跟礼物是更大的。为什么法利赛人认为金子跟这些礼物是更大的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知道，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他们什么逻辑是什么。我尝试去想去猜，我猜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耶稣就指出他们的瞎眼，指出他们的一个的愚昧哦。当然是圣所比那个圣所里面的金子大啦。我现在就我用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 恩悦教会比较大，还是恩悦教会里的遗址大？啊，你们这样就明白了啊！啊，我不然你们不懂我在讲什么。恩悦教会比较大，还是恩悦教会的遗址比较大？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愚昧到一个地步，就是假设啊，他们到时候不敢用上帝的名字尊巴啊。启示哦，他们说我奉恩悦教会的名字启示哦，他说这个没有效，他们奉什么？我奉恩悦教会里面的遗址启示发誓，那个有效。你就明白了啊，他们愚昧到什么程度，愚昧下眼到什么程度啊？好 ，OK， 感谢主，这个例子是突然间想到的，不然你们不懂我讲什么。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了、啊。耶稣后来就解释，在16、18、22节里面解释圣所、祭坛跟天指向的是什么。圣所指向的是什么呢？在第16节的时候，21节的时候，耶稣说圣所指向的是上帝所住的地方。耶稣啊，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啊，圣所。18节祭坛，20节的时候耶稣解释这个的祭坛所指向的就是祭坛和祭坛上所有的一切。如果一个人指着祭坛起誓的话，就是指着祭坛和所有被献上的东西一同报告了啊，包括到完来起誓。22节耶稣说，如果有人指着天起誓，我向天发誓啊，这是华人最简单，我对天发誓，有没有？耶稣就说这个天是什么呢？这个天就是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宝座，而且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启示。意思就是说你向对天启示，就是差不多等同是对上帝启示、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指出他们的愚昧，指出他们的一个的瞎眼、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要提醒你们、哦、耶稣在这里不是教导我们这些信徒要对天发誓，对圣所发誓，圣所已经不在了，被拆毁了。今天圣所在哪里？我们呢？基督徒 ，organic one， 有机的 organic。好，不是我指着教会发誓，不是，也不是说指着那个的祭坛发誓。耶稣不是这个的意思，耶稣只是用这些的例子来指出他们的愚昧，他们的瞎眼。现在我问你们，基督徒可以发誓吗？基督徒可以宣告吗？发誓，我向上帝起誓，我用耶稣基督的名起誓，我用上帝的名起誓，可以吗？可以的话请举手，不可以的请举手。 OK， 再来啊，挑战啊，你们不要 sit on the fence， OK， 错就错吗，没有紧啊。 OK， 可以发誓的请举手啊，用上帝的名发誓。不可以用上帝的名发誓的请举手。哇，你们其他还不要举啊，你们这么厉害。OK， 我告诉你们，按圣经的原则，我们基督徒是可以用上帝的名发誓的。哥林多后书1章23节，希伯来书6章16到17节，可以看到一个的原则，基督徒是可以用上帝的名发誓，但是不是随便乱发誓。你乱不可以随便的，就是随意用发誓，用启示。什么情形和情况和光景上你是可以用上帝的名启示呢？在很严肃的一个的场合，例如在法庭里面，法庭里面就是基督徒应该是用什么？按在圣经上说，我发誓，我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对不对？在新加坡的法庭。结婚的时候啊，你也是哦，上帝啊，我保证啊，我一定会爱我的妻子。如果你这样做，你这样讲的话，你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的这样做。好，在上帝的面前起誓发誓。当兵的时候也会哦啊，当兵的时候也可能，但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不是向神发誓。所以其实是可以起誓发誓的，可以。但是是什么的原则呢？用什么名发誓呢？在旧约里面，在生命记6章13节、你就看到为什么后来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熟读圣经，但是我们会变成这样，你真的不明白。 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旧约里面，上帝说透过摩西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要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奉上帝的名起誓啊。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后来有没有奉上帝的名起誓？没有，他们对着金子啊，对着那个礼物发誓，不是奉上帝的名起誓哦。我们基督徒可以奉耶稣的名起誓吗？可以。耶稣就是耶和华啊，耶和华是父，耶和华是子，耶和华是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好，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节里面，后来保罗应用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是耶和华。保罗指向耶稣就是耶和华。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哦，在这里哦，我要警戒你们不要乱发誓，尤其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他们就说 I swear I swear， 因为他每次讲骗话的时候就 I swear I swear。我告诉你，你们不要乱 swear 啊，有的 swear swear swear， 不要一直乱啊，不是 swear 的意思啊，就 swear 英文就是发誓。每次有时候他们讲不过你啊，要让你大人相信一点，或者他们朋友就说，因为他们每次讲骗话嘛，然后就我发誓我发誓，不要乱发誓，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不要乱发誓，每次拿上帝的命开玩笑，不可以啊，你们小孩子记得 I swear I swear 啊。不要啊，听到没有？好，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who take his name in vain。这不要乱发誓，好，不要乱发誓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妄称耶和华的名，后来犹太人他们就解释这个妄称耶和华的名哦，解释成说不可以讲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结果他们连上帝的名都不敢讲，不敢讲的时候，他们那些文士哦，抄那个圣经的时候啊，凡来到耶和华的时候啊，他们就把他们就不称耶和华，他们称阿多奈，就是主。所以耶和华其实这个英文的字母叫 YHWH， 我们为什么不懂得怎么的发音呢？就是希伯来文变成英文的时候是叫 YHWH， 为什么我们不懂怎么发音呢？因为他把那个母音拿掉 AEIOU 那个母音啊拿掉，所以不会发音啊。后来今天的犹太人跟基督徒也不懂，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也不懂得要怎么发音，明白吗？所以上帝的名字到底是不是叫耶和华，真的是一个谜。所以有一些的圣经的学者，他们研究，他们猜可能不叫耶和华，上帝的名可能叫亚卫啊，亚卫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太过担心，我们华人称上帝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你就安心的用。不然如果你说，如果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不能叫他叫耶和华的话，你要叫他做全能者的话，叫你不是整本圣经你都要改，整本旧约那个和合本的新译本，你看到耶和华你就要 blank go， 你就要抄，你给他要抹掉，然后要改，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叫上帝叫了这么多年，几百年了，我们华人叫上帝为耶和华，好，所以我们安心，我们就叫神做耶和华。然后耶和华本身已经道成肉身，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啊。OK， 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再给你们一点点哦，就是你们如果读，你说我看英文圣经我看不到耶和华这个字哦，耶和华在英文的圣经哦被翻译成 LORD， 就是大写 capital letter。 你会看到有时候你们有，我们新加坡人有英文圣经吗？LORD 大写那个就是耶和华，小写 LORD 那个是 Adonai 主啊，明白吗？耶和华这个名字在 KJV ASV 就翻译成 Jehovah 啊， NIV ESV 这些的译本就不翻译成 Jehovah， 翻译成Lord， OK， 大写 LORD 啊，明白吗？所以不要担心， 我们说旧约中上帝显出的名字是什么呢？耶和华。所以有些人告诉你，上帝的名不叫耶和华，你不可以叫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你不要担心，因为如果你这样担心的话，结果所有的圣经都要改了，明白吗？上帝容许我们这样叫他啊。你看我们这么多牧师，这么多信徒叫了这几百年都没有事，好，明白吗？上帝还是赐福我们。好，最后啊，要小心警戒你们了，不要乱乱发誓，尤其是你们小孩子，不要说 I swear, I swear。 耶稣的要求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Speak the truth, 讲真话。往往用发誓讲假话最多的地方，我猜，你们猜是哪里？我猜哦，你给我猜的话，我猜是在法庭里面。法庭是一个地方，是每一个人最常发誓、最常讲假话的一个的地方。人是很恐怖一个人是有罪的。所以你就看到后来耶稣这样的，这被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恨之入骨。你想想看啊，如果有一个的人哦，把你的问题全部这样挑出来，不止挑出来，现在是大庭广众的这样责备你哦。耶稣不是没有给他们时间了，耶稣已经给了他们很多时间，一直劝诫他们，他们不听。耶稣说你们有祸了，也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要回转，他们不听。所以耶稣把他们的这些毛病指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对耶稣恨之入骨。所以后来为什么他们要耶稣死，就是这样其中的一个的原因。好，然后总结今天所要教导的，假冒为善啊，尤其是宗教的领袖、长老、执事啊、领袖、老师，要小心哦，不要假冒为善，做给人看，这是耶稣所厌恶的行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要为着神，为着人。第二，耶稣时代有假教师哦，他们研究圣经、教导圣经，今天我们还是有的，耶稣已经警戒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小心。要小心。第三，教会的领袖将来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啊，那些你们已经在恩约教会做领袖的，你们不要说跑了，不要跑了，啊，好好的做，不要就想说担心审判。是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啊，第四，基督徒不要随便发誓，尤其孩子不要随便发誓。啊，你发誓的时候指着什么发誓 ？I swear, I swear。You swear by heaven, you are swearing by God's throne and God himself. You swear by the church chair, you are swearing to the master that owned this church. And this master is Jesus. Don't swear. Okay? Unless it's required. 不要随意的发誓，不要随意的滥用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上帝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祷告，我们回应我们主，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主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为我们受苦。我们祷告。主，我们求你，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真的本着爱你的心，为着爱人的心，而不是为了要贪图一些某些的利益，或者要高举自己。让我们能够审查凡事的时候做的每一切的事情，怜悯人，帮助人，甚至各样的细小的侍奉，我们都是不是带着虚假、假冒为善的心来到您的面前。主，你帮助我们啊，无时无刻都提醒自己，因为你真的是厌恶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主，你叫我们不要成为，也同样成为这样的人，帮助我们。主，我们也为着恩约教会的领袖祷告，盼望我们在你的面前也不是假冒为善的，因为我们将来要交的账是更重的。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本着爱你的心，纯洁良善的一个的心来侍奉你，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入一个严重的审判。主，求你恩待怜悯恩约教会。主，也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学习说诚实话，因为我们经常都说谎，我们经常就是有时候当有情景不合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有可能就说谎。主，你叫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学习说真话，诚实的做人，是的就说是的，不是的就说不是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 好，我们现在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你们可以可以伸腰一下，你们可以站起来一下。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在旧约的时候，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你就看到有一个的赎罪祭。这个的赎罪祭其实后来也是指向耶稣的，整本的旧约都是指向耶稣。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这里就论到，那然后他就是这个的祭司要宰杀那为人民赎罪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就是以前的旧约的时候，人要赎自己的罪，就是他可能偷东西、讲偏话、杀人他做了一些事情，他要赎罪的时候，他就需要献上这个的公山羊杀了，代表以这个的公山羊就是代表说这个羊为他死，这个羊为他流血，这个羊为他承担一切的罪孽。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第十五节，把血带进幔子，弹羊血在施恩座的上面施恩座就是象征上帝的宝座，和施恩座的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就那个祭司是很恐怖的一面，就拿那个羊的血杀了，完了羊呱呱叫的时候，那个血流下来，拿那个血就杀是很恐怖的一面就让我们看到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二十节的时候，我们跳到二十节，亚伦为圣所会幕和祭坛赎了罪以后，就要把那只活山羊献上，另外一只有两只，一只是要杀的，一只是活的。二十一节，亚伦两手按在那活羊的头上，然后他需要什么呢？承认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就是他们要把以色列所有的罪承认，为什么压在那个羊的身上呢？就是象征这个的羊要背负所有人的罪，整个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二十一节，把他们都归在那山羊的头上。The goat, the lamb will bear the sin of all the people and die on their behalf. One is to die and the other is to send away. And these two goat is to point towards Jesus.然后经由预定的人把羊送到旷野里这个羊要被放走那只羊山羊就担当他们的一切的罪孽这个羊就会走到无影无踪到旷野不见掉走到旷野一定是不见了不相信你们走去旷野一看看就一定会不见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这个羊带着我们的罪带到远远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了这些都后来是指向耶稣的所以施洗约翰那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指着说你就是上帝的羔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然后来到耶稣他要受死的时候他领受圣餐他分这个圣餐的时候耶稣就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你就看到这个杯我们所喝的这个杯象征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的血是要为我们流的就好像这个羊要为旧约的那些的百姓流血那个羊要为他们死羊要代替他们死羊要背负他们的罪带到旷野里面永永远远不见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羔羊上帝的羔羊所以我们领受我们来到上帝的圣餐桌前的时候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背负一切的罪孽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得自由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罪得赦免了然后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我们来念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每领受这个的圣餐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跟你有一个约定他要赦免你的罪孽你要做他的百姓他要做你的上帝这就是上帝对你的保证永 永不改变的约，永不改变的保证。我们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有不圣洁的地方，我们有任何的错失，我们有任何的罪孽，我们要坦诚，我们求主再次的宽恕我们，然后我们以恭敬的心我们来领受。